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交通这个大筵席，大这个字是讲神他有全备的、丰盛的、无止境的恩典，所以不管有多少人，而且不管人分哪一类人，只要愿意接受邀请，宴席就为他预备。阿们。这里面提到的一个事情呢，是这个背景是主耶稣接受法利赛人的邀请去他们家吃饭。那么法利赛人前面那一段提到，他们安排了一个生病的人，水谷，就是水肿，肚子很大，然后在安息日邀耶稣去，那么就看耶稣怎么做。那耶稣就医好了这个患水谷的，然后直接告诉他们，这一群人是法利赛人，跟法利赛人的朋友，然后主跟他们说，你们谁在安息日有头牛有头驴掉进坑里面不把它拉起来呢？行善行恶哪件事是可以的呢？那么法利赛人并没有回应。然后主耶稣讲的第二个意思是说，有人在筵席当中来的时候，他会先坐在好的位置，所谓比较好的贵宾席。我们去参加很多宴会活动都会知道，有些是贵宾席，市长先坐，然后其他的官员，其他外围的或者特别坐。那么他看着，因为这些人都是法利赛人的朋友，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想要用他的座位来显出他的尊贵，所以有人是坐在觉得自己还蛮配的位置上面。那么主看见了之后呢，然后就讲了这段话，你们参加宴席的时候不要先跑去坐特别好的位置。我想这句话大家都有听懂的，因为我们前面一两排几乎很久时间都没人敢往前面坐。然后他说，你们先坐比较末端的，等到主人看见你的时候，请你移下位置，然后坐比较好的位置，那你就得了官财。前面那一段是讲这个。这些话讲完之后，其中有一个人突然跳了一句话，就是第十五节，同起的人有一个人就说了一段话，他对耶稣说，在神国吃饭的有福的，的确在神国吃饭的有福的。神国里面不需要吃饭，但属灵的宴席非常丰盛，那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吃饭。那么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主耶稣呢就举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先看一下，这里其实是有双重的邀请。这里说，这个主人呢，先预备了筵席，请了许多客，他把这个邀请函事先先给要邀请的对象，然后呢，到了坐席的时候，就是准备好的，全部都好的哦，宰牛宰羊，预备丰盛，搞不好还要歌舞升平这些，或者奏乐。通通有的，因为这些人要跟神的丰盛匹配，所以邀请的人都是主人觉得还不错的客人。然后呢，时间到了，有发出邀请函的人呢，就差仆人去问他，请他们来。那第一波人就是在第十八节，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的。好，这是第一波人他提出来的理由，我要买一块地。第二波人呢，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的。好，这是第二波人第二种理由。第三波人呢，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他也没有说准我吃的，他是直接说，我就不能去。好，这是第三波人。那这三个仔细想一想有没有道理，听起来不像有道理，可是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是蛮有道理的。 如果按我们来看，好像也没道理，因为你买一块地，你不可能之前不用去看，买地都一定很繁琐的，你要去看适不适合，你要用什么，然后要签约，然后有产权，甚至要量地，甚至要这些全部都要有。所以你买的一块地必须去看一看，那个时间点不可能是这个时间。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买一块地，而这一个邀请函之前就发给你了，你为什么要去看那块地而不接受这个邀请呢？听懂吗？而且你已经先说好要接受的嘛，是到了作息的时候才来找你的嘛，只表示说这个时间比你买地的时间更早，你时间应该是挪出来的。大家想一想，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是答应的，可是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却不愿意，会不会这样子？那我们就想一想，你的心比较在乎什么，比较看重什么。我是蛮体谅体恤我们人的情况的，但是我想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你是个主人，你准备好了，你看中这个客人，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你也预备了一切，他也跟你说好的，现在太夫人去邀他的时候，他跟你说我买的地所以不能来，你是主人会有什么想法？心中他会有一个感觉，那、你不看中嘛，不然你之前就答应了，你现在不愿意呢，是不是？而且买地，既然买了地，那就不在乎这个时间去看，阿门吗？但是因为人总是有他自己的点，有时候会纠葛过不去。那么第二个原因，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准我吃的，弟兄姊妹，牛不会跑掉，你要试随时都可以试，好不好？是不是这样子？而且犹太人他们卖牛的地方呢，大概分两个，一个是市集，市集的地方会有牛棚，然后集中，然后有人专门会检查，然后你去买的时候只要有这些合格证书什么的，你买很方便。第二种是私卖的，他会开放到田地，因为一对一对牛呢要同父一轭，比如说我家有好几对牛，那么我就开放说、我们家牛要卖掉，所以呢欢迎大家有空到我家来试牛，那你来试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看一看这里一对牛可不可以同父一轭，可不可以一起，如果他不行，那你这个牛都不要买，回去就可以搞乱，如果可以的话，你就田可以低得好，这个丰富的生长就出来。也就是说你要试牛跟你来参加宴席其实是不冲突的，但是他就拿这个理由来说、我要去试，因为我买了五对牛，你去试慢点没关系啊，牛不会跑掉，好不好？牛不会跑掉。那第三个，他说我娶了妻子所以不能去。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犹太人的背景，大部分犹太人都是蛮自傲的，而且他们是大男人主义，他们不太会把家里女人的事拿来公开场合当借口，听懂吗？我们今天会啊、不行啊，我老婆说不行，是不是？不行啊，我怎么样不行？我跟你讲，大部分犹太人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他们觉得女人是不可以出头，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只能在家里三从四德。所以这个人他用的这个借口基本上已经跟他们的风俗文化不太一样了。而且他说我娶的妻不能去，那你娶的妻不能去有这个严重吗？你太太不让你来吗？你娶的妻不能去，那你怎么办呢？难道你一辈子陪你妻子吗？这三个借口或者理由你自己想一想，其实都很蛮多破口的破洞。后来观察好，你慢慢想一个东西，当人说不要的时候，理由有千百个，但背后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他没心嘛，他不看重嘛，是不是？当一个人没有心也不看重的时候，他有千百个理由。但是就是妹，如果人跟人之间你推迟你不看重，我觉得合理。为什么？因为有些人的要求太过了，有些人是扔头轻骨啦，有些人是不顾你的环境感觉跟需要，所以有些东西你是需要推迟。但是如果你用在属灵上面， 这个筵席主人是神，仆人是受托付的人，而他发邀请函给你的时候是你已经同意了，所以你到时候才说不行，其实这种理由跟借口不太好。我们青少年慢慢的成长了哈，在座的每一个青少年你要听清楚，你们这么年轻，你们说话要算话，阿门吗？你们跟你小组长承诺的希望的你说出来要算话，才像个男子汉，是不是？你才会被神祝福嘛，千万不要承诺的就跳票。我跟你说，你的人生如果一直跳票到有点跳到哪边去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学习承诺的就去做，而且我建议青少年要记住，千万不要聚会前一刻才请假，你有事情应该前几天就会知道，是不是？你聚会前一刻才请假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太迷糊了，你忘记请假，第二个原因是你根本不看重，那么你讲话就不会有信用啊，不是这样子吗？其实大人也一样嘛，只是大人我不太强调，因为大人比较不容易的啦。那不管怎么样，这里面他用的这一个理由跟推辞，它是三个面的，一个是拥有产业的时候，五对牛你可以看成就是他在做生意，在买跟卖，他的工作，他有产业，他有工作。那么讲到妻子呢，他有家庭的长垒，看起来每件事都很重要，是不是？土地没有处理好，万一被哪个人给弄走的，被哪个兄弟给弄走的，那不是没了吗？五对牛，好不容易找到五对牛是可以同父一儿的，那如果没有早一点去看，早一点去买，早一点下订单，会不会订单就被人家抢走了呢？啊，那讲到妻子才娶的妻，当然要顾到爱妻的感觉啊，是不是？老婆的话要听嘛，所以要陪着她一起快乐啊，一起过家庭生活啊，所以这些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对，而他最大的问题是出在这些东西跟我们连得很紧的时候，记住一句话，我们不管有任何的看法、理由或者是借口，请不要拒绝神的邀请，不会重要到比神还重要，不会的。如果你的一生只有今生今世就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的拒绝会使你有一种另外一种心态，可能久了就变成也没关系嘛，反正也没差也没怎么样，其实人是还蛮能够适应自己的哦。而且你在这里面一直纠葛不清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事情也会叫你空虚啊。所罗门王就告诉我们，他拥有世上的财富跟智慧，可是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而这些东西当我们抓得很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大部分的忧虑跟这个东西绑得很紧。我强调一次，我没有说你不要顾你的地，也没有说你不要好好工作赚钱，也没有说你不要顾你的家庭，但请记住神的原则是先是神后是人，然后把事情处理好，阿们。顺序就是你心中的重要来排列，如果你看重神所邀请的，你自然就会愿意把它摆在首位第一位，甚至有些人是全部。在内地会曾经有一个传道人，是苏格兰籍的一个叫乔治的，他是瘸腿的，然后他参加内地会的宣教，他是瘸腿的，就是真的少一条腿的瘸腿。然后戴德生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因为你就一只脚一条腿。他说，因为我看见正常两条腿的人都不愿意走上宣教的路，所以我愿意来。听懂吗？两条腿的不走神的路，一条腿的走神的路，所以他就愿意来。当然我们都是两条腿嘛，阿们不阿们是怀疑吗？所以两条腿你要跑神的路啊，走神的路。第一波的他们为什么不来？他们有理由，他们有 世上的美好，世人的成功，人生的规划。所以当他跟属灵上面的事情有冲突的时候，他把神牺牲了，他把聚会牺牲了，他把侍奉牺牲了。然后主人怎么样呢？很生气。21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主人，主人就动怒。这原文是非常的愤怒，我不晓得为什么主人要生这么大的气。先讲一下，如果你是主人，你预备了这么多样样都齐全，还这个人喜欢吃牛多宰点牛，这个人喜欢吃羊多宰点羊，然后预备这些位置都安排了，结果你看中的这三个朋友都不愿意来，最后去邀请的时候他才说不要来，那么你气不气？
气。
气不气？生气。合不合理？不合理吗？这里家族动怒了，这个家族就是主的预表哦。生不生气？
生气哦。
怎么办？这里没有说哦，马太有说，在同样一段记录里面，马太说后来是派兵剿灭他们哦。那个是中上火的哦。你要知道，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主人这么气，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是主人的角度，那么我们邀请了，预备了一件，你也承诺了。其实我跟你说，如果你常常被放鸽子，你也会很气吧？是不是？那你讲会不算话，那放久了当然会习惯，那习惯说还是会生气啊？是不是？正常人你也应该生气，为什么？因为你讲话不算话嘛，是不是？而且这么重要的属灵的筵席，预先就告诉你的。不过感谢主，因为你讲话不算话，跳掉了。所以恩典才留给别人，阿们。啊，你不要讲说那还要感谢主啊，还好跳掉了，所以别人才得早啊。我再跟你讲，这是大筵席，大就是所有的通通要得早，你不用跳掉，别人会得早。不是因为你跳掉了，别人才得早，阿们吗？但是这里是要讲这个主人，他有丰丰盛盛的恩典，够世世代代所有愿意的人都可以进来。然后第二波呢，这时候主人就告诉仆人说啊，他不来生气了，既然预备好了，那么你们就到大街小巷把这四种人请过来。第一种人贫穷的，第二种人残废的，第三种人瞎眼的，第四种人瘸腿的。看这四种人我们像不像？像不像？我们不配，你不要以为这四种人是我们，我们不是这四种人，我们是第23节的那第三类人。23节说，这些人来了之后呢，空位还很多，然后呢，他说空位很多，我会把补满，然后呢，就告诉仆人说，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我们是这里的人。听懂了吗？我们是路人，哦，对，路人甲、路人乙、篱笆。要准备，你知道篱笆是什么地方？2000年前的篱笆，不是像现在的篱笆，那个是被人家丢弃、垃圾的地方，流离失所的地方，有恶臭的地方，然后生病的什么东西丢在那个地方。所以这里面是第三种人，第二种人，他说城里面那个还是犹太人，而是被法利赛人看不起的犹太人，他们可能有残疾、有犯罪、有软弱，可能是税吏啊这些人，或者是罪人、妓女这些。但是主人说：“啊，你们不要啊，反正我预备好了，怎么办？去邀请那些你看为不配的人，邀他来。”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是不是？主就邀请这一批人，但这一批人其实还是犹太人哦。然后来了之后呢，没坐满，然后第三波出到路上篱笆那里，勉强忍进来。大家仔细看，勉强忍进来。今天我们有勉强忍进来吗？今天来聚会的有没有被勉强？都没有吗？ 大家都这么追求，没有人被勉强。
哦，
那你如果去勉强别人，你愿意吗？你愿不愿意去勉强人？这里用勉强嘛，对不对？去路上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那请问大家，为福音的缘故、救恩的缘故，邀请人，然后勉强他，勉强吗？不知道。我先问一下，你有没有被人家勉强过？有没有？有没有因为勉强带来祝福？就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自己做事不够圆滑，还是有些判断不够好，你要接受勉强，你要接受人家给你的祝福跟勉强。因为你靠自己你破产吗？靠自己愁苦吗？靠自己找不到门路，那么你接受人家勉强，你才有可能从错误的里面走出来。阿门吗？你如果可以依靠神，走神的道路，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你不用勉强。但是大部分人的本性是很难的，所以这里用勉强，当然这里面有两个意思，我不希望把它读成说很硬，说拿得到架的人，然后叫他一定要信福音，或者他要进教会，不管说怎么样，大家不要误会，没有，历史上十字军东征就是这样哦。当时候的中古世纪的许多背景，就是因为勉强人信耶稣哦，那你不信了就砍头，那个异端啦、逼迫啦、大黑暗都是在中古世纪，这一种味道今天当然在教会里面基督徒身上可能还会出现。所以在这里的勉强呢，它其实着重两个，一个是福音有急迫性，大家看急迫性，比如刚才器皿提到他的家族这些事，九十几岁的父亲跟母亲，他有急迫性的，你要去想，你在这个时间再不给他福音，再不告诉他神，他时间一点一点流失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你现在真的为他好，你其实是有责任跟本分勉强他，告诉他这是一个急迫性。阿们。就是你要去想，如果没有神，他就这样平平安安过去没有关系的，但是有神的话，他没有被赦免，他没有参加国度的筵席，他没有神，他眼睛闭起来之后，他就什么都不是了，他只在地狱中像财主一样日日夜夜的哀哭切齿。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要勉强这么强烈的字眼，他至少告诉所有人，这是有一个急迫性的，特别是对我们自己的家人。这样子呢，别人勉强可能不太适合，你是家人，你一定有一种本分，还有一种力量，求神给你智慧来做这些事情，一种福音的急迫性。第二个呢，这里的勉强它其实更着重的是我们要用各式各样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里，也就是说为福音的缘故，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透过某些方法、某些事件或者某些课程、某些东西，为了使人进来神、遇见神，所以用一些方式，这是 OK 的，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么第三个层次就是，的确违背了我们现在的意志、情感，或者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那么想这么做，而你接受勉强，这是第三波。第一波的人不要留给被看不起的人，地被看不起的进来之后，位置还是空很多。大家看一下第二十二节，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阿们。看一下你旁边的椅子有没有空座，还有空座吗？勉强忍进来，坐满我的屋子。然后这里做了一个小结论，先前，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 得偿我的言行。人可以拒绝，我们有我们的绝对的主动，要或不要。但请在你说出要跟不要的同时，想看看，如果这是神的邀请，这是一个属灵的筵席，这是一场很重要的聚会，这是一个你生命中可以与神相遇的一个机会点，不要轻易的说不要。阿们。想看看，我们在追求有些东西是的确要学习的，而且这个筵席并不会因为人不要就停止，没有，不要说神会兴起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来补足他的国度，这是神的智慧，我们都要学习。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第三波人，我们是在岔路口，人生的岔路口，跟神没有关系的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说实话，如果用比较的方式，我们连贫穷、残废、瞎眼、瘸腿都不配，我们是在神国度计划之外的人。而今天因着人的弃权，福音留给外邦人，我们可以听，我们可以得着救恩给本来没有机会的我们。阿们。这一个双重的一个筵席，一个邀请，跟我们救恩的这一个回应是一样的，从接受邀请，然后回应，然后行动，参加宴席是行动。再讲一次，接受邀请，然后回应，然后行动来参加筵席。就在这样过程中，你生命会慢慢被神带领跟祝福，把神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我知道地很重要，牛很重要，老婆也很重要，但这一些重要都没有相比较之下，没有跟神来比，没有神重要，神最重要。阿们。跟你隔壁说，主最重要。好，既是最重要的，就应该放在第一首先来进行。阿们。我们来祷告。